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我们要读耶利米哀歌一到五章。那么首先耶利米哀歌呢，是不是耶利米所写的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啊。但是呢，因为传统上认为耶利米是亲眼见证整个耶路撒冷的国破家亡啊，所以就传统上就认为啊，这是耶利米所写的，因为整个耶利米哀歌的整个的内容啊，和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啊是非常有衔接性的，非常连接的啊。那么第二个呢，这卷书呢是非常特别的，它是整个都是用诗体来写的啊。那么当然在诗歌当中啊，在诗篇当中也有很多的哀歌的诗体啊。那么但是这是耶利米哀歌，却是整本圣经当中啊唯一的。整个一卷书都是用诗体他来写的啊，那么他一共分五章，那么也很特别啊，一二四五呢都是22节啊，第三章呢是66节啊，那么第三章呢是核心啊，它放在中间，那第三章就是核心啊。其实在理解的时候呢很容易理解啊，一二四五节讲的内容是基本一样的。啊，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讲的内容就是两个方面。第一，在描述整个耶路撒冷是如何被掳掠的啊，整个的城市是怎么样被摧毁的啊，人民是怎么样被杀戮的啊，这就是这样的一种苦难，描述这样一种苦难的场景，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揭示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啊我们犯罪的缘故。被我们的神所弃绝，神不仅弃绝这个城，还要击打这城里凡属他的百姓啊！所以一二四五就是讲这两方面的内容。但是第三章呢有点特别啊，第三章我们待会会看到，第三章在这个中间呢，它是有一段非常核心的啊，耶利米哀歌非常核心的经文就在第三章啊。那么它是用来描绘啊，是用来对神的颂赞的啊。所以并且借着这样对神的颂赞，作者要来啊，整个诗歌的整个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主题，就是要在这个患难当中，不是呼求神来帮助自己啊，不仅仅是呼求神啊，来祈求神的怜悯啊，祈求神对自己仇敌的击打，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患难当中向神的悔改。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受啊。会觉得非常清楚啊，神击打以色列百姓是出于以色列百姓自己所犯的罪。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当你身处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那个时代的犹大人，无论是你是南国还是北国啊，你会非常难以察觉到自己的罪的啊，因为你会发现全地的人啊，祭司啊，先知啊，那些宗教领袖，他们都在拜假神啊，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帮你把这些合理化，所以整个的风气都已经败坏了啊，整个的风气都受到外邦的这种异教之风的影响，所以当他们遇到神的击打，遇到仇敌的杀戮啊，北国被亚述所灭啊，这也是非常凄惨的，那么南国整个国破家亡，当他们遇到这样的时候，一般正常的所产生的反应啊，是愤怒啊，是抱怨，是忧虑，是哀伤啊。那么这种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的来抱怨神啊，在哀伤当中绝望而死啊。所以真正的要能够在这个里面看明白，听到先知所说啊，是因着罪，然后真正的愿意悔改归向神，这是非常非常少的啊，也是上帝特别的怜悯和恩待啊。其实就如同现在的这个世界，你去观察一下整个的啊不信神的人，当他们遇到灾难，遇到天灾人祸，遇到不公不义的社会啊，当他们自己被这个啊被这个我们常常讲的社会主义铁拳所砸的啊无处可逃的时候，他。只会陷入两种情绪，第一种情绪啊，悲伤绝望啊，这是第一种情绪；第二种情绪，奋起反抗啊，他很少会从属灵的层面 他也不可能从属灵层面，如果他不认识神，他不可能从属灵层面当中去看到这是对罪的审判，这是神借着这样的审判的手，希望能够让人有悔改的心。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悔改的心，已经证明他是上帝特别怜悯的恩待的启示的他的儿女了。好，所以我们基本上一二四五呢，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讲了。比如说一章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啊！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人。好，所以他从高天十三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神伏在我的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啊。所以一二四四五呢，当间也讲到了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来违背他的命令啊。那主何竟发怒呢？第二章他是黑云来遮蔽锡安城啊，他将以色列的脚啊全然的怎么样砍断，主如同是仇敌一样。啊，那么少年人和老年人啊，妇女竟然要吃自己所生育的啊，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啊，祭司和先知都被杀戮，无论是少年人、老年人、处女、壮丁，都倒在刀下。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啊。那这些呢，我就不细细的讲了，就是这两大主题：第一，描述这场苦难的真实的场景。这是第一啊，他们所受到的击打。第二呢，来显明这一切呢是耶和华所定的应验了啊，是他古时所命定的，是因着我们的罪啊。我们重点要来看看的是第三章啊，第三章在第三章这六十六节当中啊，先也讲到啊，他是怎么样来击打我们啊，但是从啊二十一节开始啊，二十节啊。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啊。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了指望。哎，为什么前面是忧闷？你看到没有？前面是忧闷。我先想到这些，想到这些苦难的事情，想到啊，如果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作者他是身临其境的，他就在这个里面的啊。我们假设他是耶利米，他就是亲眼目睹，他每天走在街上是亲眼目睹。人是如何因着饥饿在那里哀嚎啊，像这里所描述的孩童是如何向他的父母说我的饼在哪里啊，我的想要喝的水在哪里的，他是可以亲眼看到人被饿死，被仇敌所杀戮，被刀剑，被瘟疫，被饥荒所杀戮他的自己的百姓，他是可以亲眼看到，所以他里面忧闷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第二十一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为什么又有了指望呢？这个指望是从哪里来呢？所以很明显，这个指望是指他认为耶和华是有盼望的神，耶和华是赐给我们指望的啊。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啊。为什么有指望呢？就是因为他想到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啊。所以这里仍然提到上帝仍然怜悯保守他自己的百姓，他的百姓是不会被全然灭绝的。啊，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啊！你看这个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如人处在患难当中，都不希望明天来临，因为知道明天仍然是苦难，更深的苦难。但是作者在这里呢，因着对上帝的盼望，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就是你是信实的神啊，你是诚实守约的神。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啊。我有耶和华是我们手中的份啊，你唯有神，你将你自己的恩惠给我们，因此我要仰望你，我一切的盼望都在你的手中啊。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耶和华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施恩呢？耶和华要拯救我们。在这样，所以作者一方面知道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罪被神击打啊，被神所兴起的各样的仇敌所击杀，但另外一方面，人应该悔改并且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因为知道他是诚实的，知道他是要向他的百姓施怜悯 啊，是拯救的。这样的救恩啊，这样的救恩不是仅仅啊，在于好像你一定会让我在这样的刀下得生还的啊。这样的救恩是在于知道我有耶和华是我的份，就是我哪怕在这个世上失去了一切的东西，我在你的里面，你仍然有赐给我的平安，你仍然会有赐给我的拯救，你将拯救我的灵魂啊。所以是这样的一种盼望啊，这样的一种对上帝应许的盼望，因为上帝应许他自己的百姓，他是要拯救他们到底的。上帝应许亚伯拉罕、雅各啊、以撒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上帝应许他要在他们中间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他们是他所呼召出来的百姓，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应该悔改，因着这样的事情要悔改啊。所以第三章的37节啊，除非主命定的，谁能说成就成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出于主，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啊！我们要做的是再次的归向他，我们要做的是省察自己的行为，悔改，并且再次的归向他，并且相信他的怜悯，相信他的恩慈慈爱是为他的百姓存留的。好，同样这个主题呢，就延伸到第五章的最后啊，19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不会的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啊！同样，我们现在作为上帝的百姓啊，神也一样会管教我们。若我们不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神也会不断的击打我们，也会让我们经历各样的试炼啊，各样的苦难，而且有很多的时候，这些苦难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神会管教他自己的教会，神会管教他自己的百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忧虑，我们会绝望啊，我们也会弃绝神啊，因着我们昏昧、愚昧、无知啊。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圣灵提醒我们啊，求神要使我们向你回转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一切是出于耶和华。我们要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归向神，并且认识到耶和华是值得我们所倚靠的。耶和华是诚实守约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一切丰盛的东西，对于新约基督徒来说，他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是我们可以牢牢的去把握的他的应许。他的应许，耶稣基督必定会再来啊，他要与他的百姓们同在。好，这是耶利米哀歌啊，我们就看到这里。